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六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大家可能听到思墨的声音，该觉得说啊，这周是不是很忙啊？感觉嗓子都已经沙哑了。没错啊，就是前段时间确实非常非常的忙碌，感觉好像，为了紧追慢赶，这一年的 KPI 好像全都在这一个星期，全部把体力耗尽了。但是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说啊，可能是劳累过后，然后呢再去拼搏的冲刺的那一下，也许可能会享受到成功的喜悦，但也许可能就是那种放下包袱的这种释放，也许可能收获的只是疲惫。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人生就是一种经历，所以也希望我们电台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身体健康，然后呢一定要注意照顾好自己，也千万不要让自己在年底啊太过辛苦。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身体是从来不会抛下我们，而且最诚实的朋友。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善待自己，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应对每一天的工作、学习、家庭以及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繁杂的事情。好，那么今天呢，虽然思墨嗓子有点哑了，但是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和各位在电波中相遇，能够用声音今天陪伴各位度过这半个小时的时间。今天想和各位说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吧，就像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对很多事情抱有了一种很高的期待，然后呢有些时候呢就会觉得说，我们做一件事情，或者是我们去说一些话，或者是我们想要去遇到一些人等等等等，都是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憧憬的、更好的期待的。比如说有些人希望遇到合适的另一半，他们期待能够和他步入婚姻的殿堂。他们有一些人呢遇到一件事情，他们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妥善的解决，然后能够得到很好的成果。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去到一些地方，然后呢希望能收获满满的快乐等等等等。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这里边有一个很神奇的词叫做期待。说起期待，其实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不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吗？确实是，但是达到目标之前，期待其实就是一种过程，是一种心理的环境，是一种心理最深最基础的一种盼望。就好像是过程里边我一直掺杂着期待的情绪，那么我就会一直把结果看得特别特别特别的重要。在这里呢，我就可能想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对于期待的一些管理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工作环境当中提到一个词叫做预期管理，或者叫期待值管理。就是说你如果一开始跟你的老板说没问题，我今年能干完100万，但是呢老板可能就会把你的期待值放到了100万甚至更高。但是如果你跟他说我今年的预期值只有20万，老板可能对你的期待呢虽然在刚开始没有那么的满意，但是当你满就是达到了80万或者只是50万的时候，他都会觉得超预期。那你要知道超预期的话呢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完美了，对吗？因为我们都希望说他比我预想的好，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说我们现在啊，特别是我自己个人啊，我就会 啊，经常会用这种预期值管理的办法去管理我自己以及管理我身边的人。就比如说我们不要一开始就把话说得很满，也不要一开始就把这个自己的期望值提得太高。如果我一开始会觉得说 OK， 我今年要做的节目啊、我要得到多少多少的收视率，那可能我自己内心的预期值已经打到这个位置了，但是我可能稍微稍微的放过自己一点点，那么就相当于我如果有的话，那我是很开心的，但是超过的话，我就肯定一定是更开心、更高、更快乐的一种状态了。所以说呢，我们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期待”这两个字有多么多么的神奇。其实本身啊，这个词是带有一种非常积极的情感的，它既是希望可以被实现的目标，又是纯粹的希望感本身，它承载着我们对于未来的美好期许与向往。然而我们其实却时常会发现，因为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反而陷入到了更低沉的心境。不合理的期待就是痛苦和愤怒的源泉。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各位仔细来回想一下，有没有过那种期待落空的痛苦和失落？各位再来一起想一想，有没有期待之后当时的那种状态，就是满心感动啊，或者是满心这个期待着最后的美好结果，但最后如果一旦落空的时候，自己有多么的无措和失落。所以说对大多数人来说，对于期待的管理都是把握幸福、内心平静、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满意度的关键。我们开始默认自己的期待是合理的，并且通过自己认为坚持为一个不变的期待付出努力，终究就会实现它。但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很多人的期待它本身不一定就是合理的，所以这或多或少让后续的努力还有那些付出就显得格外的可惜，就更不要提到因为期待落空而带来的负面情绪了。那么应该怎样期待属于不合理的期待呢？又该怎么判断呢？那到底合理的期待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就和各位一起把期待这两个字我们一起分析透。这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些事情也许我们不用过多期待，而且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在最开始就预期管理到它可能会发生的走向。那首先我们先和各位来聊一下不合理的期待有哪些吧。比如说我们把它分成了五大类。第一类是依据他人经验产生的期待。比如说经常啊听别人说，在一段好的关系当中你们是不会吵架的，你需要敞开心扉和伴侣谈论一切等等等等。有些期待其实并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产生的，而只是因为好像其他人做到了，或者是在其他人的价值观中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产生了这样的期待。这一类的期待呢，其实让人不必要的受伤。举个简单例子啊，昨天晚上我去吃一家小餐馆，好多人跟我说这是这个城市的地标的打卡的美食圣地，然后你一定要去尝一尝。然后我当时就是真的一天非常累了，但是我还是打车打了40多分钟到了这个地方，然后我在车上都睡着了。我一醒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啊，好多人在排队，然后我就在想说啊，好久没吃饭排队了，一定很好吃。但是当时第一下我吃到第一口的时候，我其实失落感还是蛮重的，就会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好吃。然后我就开始为自己打了这么久的车，然后这么辛苦，然后又排了好久的队才吃到这一口，然后开始产生了一种失落感。甚至我还会责备自己说啊，已经这么忙了，为什么要浪费时间，为什么要去满足自己的这种口腹之欲。所以我就觉得因为他人跟你提过的很高的评价，导致我把这家店的期望值提得太高了，所以最后落空了以后，我当时就一直在回程的路上在想， 我刚刚为什么不在酒店门口吃一碗面呢？为什么要跑过来这么远去折腾？那第二种的不合理的期待是什么呢？就是不确切的模糊的期待。很多人都会发现啊，就是模糊的期待其实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要遇到一个对的人，我要过上理想的生活，我要赚很多很多钱。那当你进一步的提问说什么是对的人呢？多少钱才算满足呢？什么样才是理想的生活呢？你又开始觉得好像其实也没有仔细考虑过自己在期待什么。这一类的期待就会让自己陷入到一种完美主义的陷阱，过快的去否认了一些现实。还有第三种就是没有面对现实的期待。什么叫做没有面对现实？比如说，这是一种自我安慰性的期待，往往用来洗脑的，用幻想来安慰自己。比如说，只要努力，我一定能实现目标；只要我付出，他总会对我好。这一类其实看上去是非常非常正能量的话，但其实它其实有很多时候极难实现，或者它超出了我们能力范围很多的期待，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比如说，我在很辛苦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只要努力一定有回报。但是当我们发现没有回报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失落，开始质疑，甚至开始愤怒。你会苛责自己做得不够好，你会苛责自己把目标定得太高，你甚至会苛责身边的人为什么不帮你一把。第四种就是建立在比较之上的期待。这个呢，其实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吧，就慢慢的开始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当你学习成绩进步了，你身边的人会说，为什么不能更好？然后当你更好的时候呢，你身边的人说，为什么不是最好？所以更好最好它真的是无止境的，它建立在比较的之上的期待也是很难被满足的，因为一旦被满足就是很难带来踏实的幸福感，而一旦出现动摇或者在某一个时刻表现的略逊一筹的时候，就会更加让人加倍的紧张担忧和不满。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学生在学生时代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压抑，因为他们会发现总有人比他们更好，总有人比他们更优秀，或者是说总有人会超越他们。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就会慢慢的发现，哦，也许好像想一直保持最好真的很难。最后一种期待就是寄托于他人身上的期待了。和自己无关的期待就是将他人过度的卷入到自己的课题和生活当中。比如说，他能解决我的问题，我找了这个人他能帮我，那么这些话都是执着于期待他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他更像是对他人提出一些强硬的需求。那么当他们没有办法为自己去解决问题或者是满足自己的期待的时候，那么落空就会更大，更难以接受。好，刚刚我们先简单的说了一下五种我们不应该有的，或者说是不健康不正确的期待。那么问题又来了，什么是合理的正确的期待呢？我觉得这个词我想和各位来分享，就是我们要从不同的关系去找到这种期待的平衡值。什么叫做从关系找平衡值呢？就是我们应对不同的期待，应对不同的关系，我们要学会合理的期待。比如对生活，我们用的期待值叫做与失序共存。失序是什么意思啊？失序就是失去秩序。好了，很多人会说了，失去秩序不就是失去了平衡吗？但是我觉得人生的小智慧吧，就是对生活最合理的期待就是不抱有期待。这并不是让你带着一种消极悲观的态度去看待的，而是说当你放下了对生活的控制欲，开始学会接纳意外和变化，这才是你开始享受生活的当下。比如说研究证明， 想要有享乐的生活还是有意义的生活，那确实是一件需要取舍的事情。比如说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精力去做一档我认为有意义的节目，它是一种我认为的期待，但是放下一切包袱，我去各地旅游开心，去交朋友，去享乐生活，这也是我对生活的一种期待。所以说当我们开始学会取舍的时候，我既可以去选择那些所谓肤浅享乐的生活，我也可以选择那些有意义却无法轻松享乐的生活。因为我们不必总是停留在其中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很难在生活当中两种状态兼得，确切的说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另外呢，就是安稳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很高的期待。当下我经常会有一种错觉，这种错觉就是我觉得自己非常辛苦非常累，我为什么要这么累，我觉得甚至快要撑不住。但后来我发现，我只要去到路边那些小摊子上吃饭，我只要去到那些烟火气很重的地方，比如说什么菜市场啊，然后早餐店啊等等等等，我就会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还在奔波，还在辛苦，还在努力。我现在在想，如果生活总是一份期待，总是一种努力，它是否还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所向往的生活？也许我们能做到的非常的有限，因为生活带给我们的东西是有限的，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其他部分。当我们能明白并接纳自己能够获得有限的回报，才能构建起合理的期待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也许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最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力是有限的。当我们开始激励着自己做出改变，把握住生活中的转折点，那也是人生当中经历的那些纷扰和失去，这些不够安稳的要素恰恰是人生当中生命故事里最重要的线索。其实仔细想一想，当我们明白并接纳自己能够获得的有限的回报，才能够开始构建起合理的期待。其次呢，是我们对关系的期待，就是不完美期待。我们其实应该学会在感情当中去学会降低期待，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这个人一定是我最喜欢最擅长，或者是我能够把控，或者是我能够臆想当中他能够陪伴着我一生的一个人。其实说起来啊，除了父母以外，只有这两个人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持续做到不间断的爱一个人。我们其实都是通过一些善意的时刻，通过付出爱意的时刻去连接这些感情和关系，但是不要在关系里时时刻刻要求着关注，因为最好的关系是独立，是依赖，是平衡，是你做你的事情，是你过你的生活，然后尽可能的多制造一些关系当中给予彼此的善意的瞬间，或者是一些交集的瞬间。不要相信伴侣应当无条件的接纳你，因为没有任何人应该这么做。作为成年人，我们要为自己的言行，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另外就是爱不等于被爱，在关系中永远不能只考虑自我的收益，也要考虑自己能为对方提供的爱、意义和价值。有一个哲学家曾经说过一句话触动我很深，我一直记得，不要觉得对方不要觉得你为一个人付出很多，对方就应该爱你。爱情里的货币从来都不是付出的多少，而应该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品德。其实付出的时候保持慷慨的心态，你就会认为你在做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你拥有在爱人的能力。你不要过度的执念于回报，也不要说等你付出了很多，你就期待这段关系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很难相处的伴侣，只有找到自己刚刚好能够处得来的那个人，才会觉得幸福。所以千万也不要觉得有优越感，你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他就一定会给你回报。因为当你和你的伴侣 一样有很多问题，一样有很多困扰需要解决的时候，那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在关系里去学习的学生。所以说啊，大部分人在关系里当中都自我解释的太少了，所以我们都应该学会在关系当中成为自己的老师，要教会自己也教会对方如何能够回应和理解。很多朋友会说了，我知道了在生活，我也知道了在关系，那么友情和亲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说句实话，友情和亲情对我们来说是太重要了，但是又那么那么的重要吗？有些朋友会跟我们说，我们经常会被朋友利用，即使是纯粹的深刻的友情，也会有一些各自的利益，也会有一些关联。所以好的友情应该是互惠的，同时包含着情感性的和工具性的。哪怕是最好的朋友，有些时候在考虑他自己胜过考虑你的时候，也都可以有一些正常的理解。比如说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许多面，当你的朋友为你付出的时候，保持珍惜和感激，当你的朋友暂时的转向其他面的时候，你也可以保持宽容和理解。那这个时候有些朋友会说了，我身边没有那么多朋友，我的朋友都是我的儿时的玩伴。那其实你要学会四个字，求同存异。说句实话，我和我初中最好的同桌现在已经也有很久没联系了，并不是我们不想联系彼此，而是我们好像很多时候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各自在不同的生活轨迹当中认识了新的人，发生了新的事情。其实后来你会发现，在友情当中两个人有一样的观点并非是必要条件，偶尔互相的关心和祝福才是去平衡这段关系的关键。还有一件事情我不得不提醒各位，有一些时候竞争对手其实也是我们的朋友。你会发现出了社会以后，亦敌亦友，爱恨交加的友敌其实会非常多，甚至会成为了成年人世界里最常要面对的或者是扮演的社会角色。那既是朋友又是敌人的人，你们之间的关系一定是互惠互利或者是互相依存的，又是竞争性的，充满了危险和不信任的。互惠是友情的基础，它指的是两个人同等的为对方付出感情，那么对方对这段关系的认知是一致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你不会感觉到不对等，因为我们都有付出，都有投入，但都不过度。所以说当双方能够一起能够去投入一些自己的感情，投入一些真诚的话，这段友情就会很长久。那么最后呢，就是对亲情是要维持平衡。与父母最好的关系其实未必是像各位想象的一直要在一起或者是一直要分开，它应该是那种既不互相依赖也不完全分离。当你发现你们有一种离合需求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其实这种需求维持着一些动态的平衡。特别是在生活当中，想要脱离父母寻求独立是相对困难的，不仅父母难以离开我们，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自我其实也渗透到了父母的一部分。所以说建立平衡是很重要的，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正视的就是父母未必都是成熟的全能的，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审视自己是否对他们有一些不合理的期待。其实说到底啊，所有的关系都是我们不能通过自己的意志去让所有人对我们有回应，父母不也不例外，爱人也不例外，友情朋友也不例外。所以说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成熟地将自己真实的想法和心情传递给对方，这才是真正的关键。最后呢，就是对自己了，在良好的心态当中活出最大的潜能。一定要记得接纳自己，关怀自己，永远比批判自己能够带来更长久的动力和成长的轨迹。每一个人都会焦虑，每个人都会恐惧，每一个人也都会 去释放自己最大的潜能和欲望。我们其实不必被恐惧所驱动，我们可以被创造驱动。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我说我没有那么特别，我只是期待过好每一天吧。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尝试平视自己，而不是仰视或者是俯视自己。客观的自我认识，你会发现这才是笃定和自信的起点。所以从今天开始，学会降低期待，学会正视自己，学会去平衡关系。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也许降低了期待值之后，你会获得更多更快乐的时刻，你会得到更多更意想不到的关系，你会有自己所理解的那种更快乐的人生。我是主播思墨，期待和你的相遇，这个期待是最真诚最真实的。那么我们就下周再见啦，各位晚安好梦，期待你度过美好的每一天。